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uca。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这些来宾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生命风暴或者是人生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经历了上帝的奇妙恩典作为，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是陈友义弟兄。陈弟兄非常的特别哦，他在来到节目当中之前先传了两张照片给我们，一张照片是信主以前，另外一张照片是信主之后。信主前的他其实看起来是又巨大又粗快，讲实在的会让人有一点点距离感。不过信主以后，他也外在形象变得阳光，变得看起来有亲和力。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分享的不只是他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貌，更要分享的是上帝怎么样子改变他的生命。陈弟兄，非常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
平安，主持人好。
陈弟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家里面有哪些人呢？
我家里有小时候父亲母亲，四个姐姐一个哥哥。
哦，所以你是老幺。
对。
那爸爸妈妈特别宠爱你吗？
对，因为我们是最小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宠爱我。
是，那小时候都一直在爸爸妈妈身边，是不是？
是。
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带你做哪些事情？
小时候像我爸爸是做木材生意啊，
嗯，
有时候他出去就是要到罗东，那时候比较远的地方就没有带我去，
嗯，
如果附近就是说有时候客人来要做什么要招待客人，他就会带我一起去餐厅吃个饭这样，
嗯，
他出去做什么我要买东西哦，最小的像我妈妈就比较疼我，反而哥哥姐姐他们就没有这么好。
你跟哥哥姐姐差大概几岁啊？
我跟大姐差将近快12岁。
哦，那很大的距离。
对。然后都两岁这样。
哦，所以说你就是家里的老幺。
对。
那你在小时候童年自己就是跟爸爸妈妈的回忆有哪些呢？
我回忆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爸开那个木材厂嘛，木材厂很多那大树啊，
嗯，
有小时候就从那里跳上跳下，跟邻居们从那里跳上跳下，我从那里玩耍啊。父亲母亲有因为那个是很危险的，常常就会提醒我们不要再去那里很危险，但是小孩子当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又跑去玩，从那里玩耍啊，父亲这样跑来跑去这样。
是印象当中哦，做木材生意其实应该家庭环境都不错，应该算富裕是不是啊？
像还算不错了，算小康之家，因为父亲也有人就是找他要做什么投资之类，但是有些要不然有的就是 说要砍伐木材给他，也是后来也是有的也没有拿钱给他这样。
嗯，
我听我母亲这样说，这样
是。那这段童年你说陪着爸爸妈妈一起做生意，然后去甚至去这个木材厂，这一段回忆一直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我国三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那时候有一天说去长庚检查，说检查那时候是肺癌。
嗯，
但是他回来也不敢跟我妈妈说是肺癌，只是说长一粒东西。
嗯，
刚开始是在隐瞒，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他自己就有讲出来，我是肺癌，要动手术。
所以其实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吗？
那时候应该他应该算是末期了，
是
因为他有化疗，差不多连开手术开刀之后差不多一年左右，
嗯，
他就离世了。
是，那父亲的离开，我想对家里的打击应该是非常的大吧？
是。
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国中生，爸爸就这样一年之中突然离开了，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那时候的心情刚开始是很伤心啦，听到他得到这个病，后来他快要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的，但是后来可能国中没有想这么多，后来就慢慢的就很伤心的，就慢慢的
感觉就过去了。
对，
是。那爸爸的离开对你而言有没有造成什么打击，或者说改变了你人生哪一件事呢？
感谢主哈，如果爸爸在世的话，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候国小的时候，他就很希望我以后长大哦要乖乖读书。我记得那时候他骑摩托车载我去那个中央大学，那时候才国小，他骑着摩托车载我去中央大学，又载我去那个中原大学看、嗯、哦，一说以后你要读这里吗？
嗯、
我说好，
嗯，
我就跟他说好。我还记得他那时候给我100块，
嗯，
那时候很高兴，但是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嗯。
小时候我记得国小的时候，有一天回家，他请一位家教，就是我们国小的老师来做我的家庭教师。
是，
那时候功课有好一段时间，
嗯，
但是后来到了国中呢，国中开始。因为学的那些又不一样了，
嗯，
像有英文那些，有比较难的，我就慢慢的也没有想要去读书，
嗯，
但是我父亲还是一样，但是那时候就是跟着国中去补习，就是学校的那个课后辅导有留下来补习，
嗯，
后来一直到就是国三的时候，他离世之前都乖乖的听他有去上课，有补习这样，
是，
但是后面慢慢的。就越来越差了。
你觉得这个跟父亲的离开对你的影响有关系吗？
有，因为我父亲他本身就是很严啊。
嗯。
他小时候他会打我们，如果不听话会打我们。
是。
但是我相信他所做的是对我们好，因为他本身以前他是从事木业的木工。他是要搬搬抬抬，我们从小也看着他，
嗯，体力活的，
对，看着他这样抬是很辛苦的。他只是想说，我们的小孩以后长大，可以说坐办公室，这样他就很好，他就很高兴的，哦，做文的，哦，不用像他这样，以前都是要这样做那木材生意，要去扛木头啊，哦，要去锯木头也是很危险的，
是
这样，我们都看在眼里。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父亲离开以后，高中的时候，你有哪些不一样改变吗？
差不多他离开过后，我开始就学在学校学抽烟，哦，吃槟榔就比较，因为那时候还小，也没有这么多钱买槟榔吃，
嗯，
哎，就抽烟吃槟榔这样，然后喝酒就比较少。
是因为有结交到不好的坏朋友吗？
其实也不是说坏朋友，我们自己也喜欢这样啊，
嗯，
也是喜欢这样，就是学会抽烟、喝酒、吃槟榔这样。
是，那在这个喝酒、吃槟榔、抽烟这些坏习惯之下，是为了掩藏心中的伤痛吗？还是其实就是自暴自弃当时的状态呢？
也不是这么说，当时就是可能看人家这样做，我们就跟着这样做，就抽一抽就上瘾了，吃槟榔也吃一吃上瘾了这样。
是，那后续高中的学业有没有继续在进行？
高中那时候读了没有半学期，就常常就是上课翘课这样哦，因为那时候读书的附近有那个打那个撞球，有时候会翘课去，然后回去老师就通知家长嘛，通知家长过好几次这样，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不喜欢读书了，哦，我去工作，哦，赚钱养你，但是那时候这样讲也没有这样做，
妈妈也很头大，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也管不动你了。
是，
那没有继续念书以后，你做了哪些事情啊？
有工厂上过班，那做做停停，也做一做也没有做啦。
嗯，都没有维持很久。
对，
那还有在哪里上过班吗？
哎，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也没有维持对妈妈本来说要赚钱养家的承诺。
对，然后就是后来又接触到安非他命，然后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这样子过了，差不多到当兵那个阶段。
这样维持了多长时间啊？
差不多3年多。
那你是怎么样子攒钱然后来买毒品，或者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些毒品的呢？
有时候就是跟妈妈要嘛，
嗯，
有时候她不给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就拿家里的钱这样，
嗯，
哦，然后她也是很伤心啊。
那妈妈知道你拿这些钱是去买毒品吗？
是知道的。
妈妈是知道的，但是完全管不了你。
对。
所以妈妈其实应该是非常的痛心在这段时间中。
是。
那当兵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啊？
想说去当兵会改变的，结果当兵的时候退伍，想说回来不会，结果退伍回来还是不在当兵放假的时候，
嗯，
还是一样。哦，当兵会有一点薪水嘛，
嗯，
还是有一点薪水，会去买，还是会去买来，回来的时候还是这样。人家放假是出去玩，我们就在家里在吸食安非他命。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吸毒这件事情？我想在你第一次吸毒以前，你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但为什么你要尝试？然后尝试以后，你为什么又念念不忘这种？其实你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
本身是知道那个是不好的，但是就觉得一时好奇之后吸下去，哎，变成就是想要吸，就越吸就一直沉迷下去，就是这样，晚上会睡不着，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已经上瘾了。
嗯，
这样
是。那上瘾之后，你有考虑在这一段期间，从高中第一次吸毒到当兵退伍这段时间，你有考虑戒毒，或者说考虑离开那些提供你毒品的朋友吗？
有，其实当我们吸的时候就很后悔，想说，哎，母亲就从看我们在房间里关着，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嗯，
她有时候就在哭啊，我们也是在里面很自责，啊，想说吸完之后以后就不吸了，但是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这样，就是这些。哦，母亲就是在外面在哭啊，在敲门，嗯，但是我们就不开门。
是，
她是真的是很伤心。然后就又有一次，我的大姐带一个传道人来我家里分享，她说她以前也是吸毒，后来戒毒，信主后改变了她。
她是你第一个认识的戒毒成功的人吗？
应该是。
那他说了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听听这位传道对陈弟兄说了哪些话。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节目中，陈弟兄说到，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传道人。这位传道人曾经跟他一样也有吸毒的经验，不过不同的是，这位传道人最后戒毒成功。在问陈弟兄这位传道人跟他说了什么之前，我想先问一下陈弟兄哦，你在之前其实有认识基督教这个信仰，有接触过吗？
有，就是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有一天我二姐的同事，她是基督徒，她传福音给我二姐，也带我父亲到那个祈祷山住了几天。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二姐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的父亲有后来有成为基督徒吗？
我父亲后来没有。
是，那但是后来父亲就等于说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然后当时在抗癌就是了。
是
是，那在这段经历中，其实你后来也就没有跟基督教有任何的关系，直到20岁的时候，这位传道人走到了你的家门。他在来你们家之前，他知道你其实正在被毒品捆绑吗？
知道。
所以他其实这一趟登门拜访是刻意的，然后也想设法帮助你。
是的，是我大姐带那个传道人来传福音给我，说他的经历，因为我大姐知道我有吸食安非他命，那时候他借由这位传道也是这种经历来我家分享，但是那时候分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他临走之前他讲了一句就是改变我这一生的一句话，他说你楼上所拜的他会惩罚你，但是我们的耶稣会爱你。
是，
当时他这一句话就打动我的心。
他说你楼上拜的会惩罚你，但是耶稣会保护你哦。那你当时其实是有固定在拜拜的吗？
有，因为楼上有拜拜，妈妈都会叫我早上去拜一下，晚上去拜一下。
那对你而言，拜拜那个时候是听妈妈的话，还是其实你心里面也非常没有平安，想要有一个依靠啊？
是的，因为从小到大接触的信仰就是一般宗教的信仰，就是说讲说拜拜就不会怕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心里会有平安。但是后来回头想，也拜了这么多年还是一样，我们也是后来也去碰这种东西，但是心里也是没有那种平安。
是，所以其实你一直在摸索，其实心里面是想得到些什么，但是其实是落空的状态，直到了这个传道人跟你说信耶稣可以保护你，但是楼上的拜他的结果却是惩罚你。
是
是，那你刚刚说你就下定了一个决心，说明天要去认识这位会保护你的耶稣，明天要去保护你的耶稣，结果隔一天你有去认识他吗？
没有。
哦，你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
可能就忘记了，还是怎么样。
是，那在忘记了或者是你在拖延没有去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你是继续维持原来的生活吗？
是的。
你做了哪些事情啊？在那个当下二十几岁的你，
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还是会去接触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退伍回来到去我姐夫工厂上班，也做了将近有一年，但是后面一直到33岁，这中间也是陆陆续续有到我姐夫那里工厂上班，
有一搭没一搭的。
对，
那你在那个时候还20岁，其实是生命中最黄金的岁月哦。
是，
你其实当时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大概就这样，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工作，浑浑噩噩就这样过了吗？
是的，那时候都就是这样浑浑噩噩，真的是虚度人生啊。真的那时候就是单身，也没有想说考虑说要结婚啊，就只是有一天每一天，就是每天我几乎都是喝酒，我每天都是有喝酒。
是，
自从就是我们自己会去赚钱，20岁到当兵那段期间也是有喝，我那时候在海防半年也是有喝酒，因为海防喝酒没有，那我们在那
没有人管。
对，因为我又刚好是做采买，我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做采买，就是可以出去买酒喝啦，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酒用喝酒去麻醉，就是说
代替让自己的生命麻痹，这样。
对，也喝上瘾了，等于说那时候喝酒又没有吸食那种东西，因为在部队不能嘛，然后就是用酒这样代替，这样
是
当兵也是这样喝，然后一直到守了半年的海防，到那个回去部那个基地的，就是那个营区的时候，就是那就没有这么好了，就不能出去了，就每当放假的时候就会大喝。
是，所以说你靠酒精来麻痹你自己，然后也养成了酗酒的习惯，甚至到后面对人生也都没有什么追求哈，就是你刚刚说连结婚交女朋友的向往都没有，然后就这样有一天过一天这样子。
是，
那是这种光景维持到多久啊？你是有一天突然觉得诶，我不能再这样了吗？还是你有一天痛定思痛发生了什么事？
哦，就这中间就是那时候在我姐夫工厂上班，然后就还是有喝酒嘛，
嗯，
在一直到差不多33岁，这中间几乎每天都是喝酒。在上班的时候喝酒，我们不是喝很多啊，
嗯，
只是有时候下班之后我们会喝更多，第二天没有上班啊，
嗯，
他变成都习惯了，也不会，他说知道我这样喝很多都不会去上班。
是，所以其实也有点放任你，然后让这个情况有点摆烂摆烂这样。
那我那个姐夫真的是对我很好，
是
真的感谢主啊，让我有这位姐夫哦。那我的姐夫都对我不错啊，
是
四个姐夫都对我不错哦。这个姐夫第三个姐夫就是那时候他做生意，就是开自己开加工厂这样，生意不错。他就是说对我也不错，有时候要请我去喝酒做什么啊，哦，然后我们没有在那里做，他也是一样对我是很好。
是，那你说到了33岁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一阵子晚上睡不着觉，
嗯，
哦，睡不着觉，然后突然，因为我跟上帝说，我明天要去认识你，明天要去认识你。有一天我大姐，在这中间我大姐有送那个经文，一个经文叫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诗21之舞。他就放，我就放在我妈妈的那个客厅那边。当我在吸食安非他命的时候，心里很空虚很没落的时候，就是很奇妙。当我看那些经文的时候，就有一股暖流，就是很奇妙。我那时候当下我形容不出那种感觉。那时候心里是害怕，因为吸那种东西心里会害怕，
嗯，
空虚。哎，看到那个经文怎么这么奇妙，哎，心里就燃烧了，就一股暖流这样。
那你有怎样付出行动去回应这个感觉吗？
都没有，就是后来就是一直就是跟上帝说明天认识他，明天认识他。就到了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哎，我要去认识他，
嗯，
就到了那天晚上，就第二天，那一天就是礼拜六，我在补习牧场运动，
嗯，
我在运动的时候，我打电话问我二姐，我说：“请问你那边做礼拜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我聚会的地方，我在那里。他就说：“哎，第二天就是做礼拜。”当我电话一挂掉的时候，我在那个补习牧场运动的时候，有一个有那个大字报所剪下的四个大字“真主殿堂”，我想怎么这么奇妙？怎么四个大字“真主殿堂”？当我电话一挂掉的时候，就四个大字。在我面前，
这是在普兴牧场里面。
普兴牧场里面，它有一个风雨广场，它就是像人家去那会展那些留下的四个大字。
嗯，
我在想是不是当时之前是有那个野外人家做礼拜的基督徒在那里留下的那个壁报纸。
所以说是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一个给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平常不是，但是那一天刚刚好你看到，哦，可能是有教会在那边办活动，然后留下的大字报。
是，
你在当有一个念头说我想要去教会，然后打电话给姐姐，然后她说明天你就可以来做礼拜的时候，诶，结果电话一挂你就看到了这四个字。
对，
那当下你有什么感觉啊？
当下就感觉真神奇啊，
觉得非常的奇妙。
对，
那你有想到那个传道人跟你讲的，就是诶，这一个神他信了会保护你，有想到这件事吗？在当下？
当下没有，就是在那个就是前一天晚上，那时候有感动说要去做礼拜，
嗯，
因为我跟上帝说明天去认识他，明天去认识他，
讲了十年了，
十年十几年有了，
嗯，
将近十几年了。
那隔一天就是这一件事情，哦，你看到了这四个大字，然后你也把它放到心里说，诶，好像这是上帝在跟你用一种不同的形式招招手。过了这十几年以后，隔一天你挂下姐姐的电话，你有跟她一起去做礼拜吗？
有，隔一天第二天就是礼拜天，我就一起去，就去到杨梅长老教会。他就我先到他的他开早餐店，
嗯，
先到他的店里， 然后跟他一起去，就他引领着我带我去教会这样。
他看着你准时出现，他有没有也非常惊讶？
感谢主，应该是有。
是哈，那你去了教会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啊？这是你第一次去教会吗？
是。
那这些人跟你所期待的有不同吗？
一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很温馨，那画面是很温馨的，牧师也很亲切，然后弟兄姐妹们也很温馨，感觉那种心里的感觉就哎，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你在去之前，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说，哦，我其实可能有酗酒或吸毒的习惯，这些人可能会排斥我，有这个担心吗？
哦，感谢主，我现在想起来都没有呢。我就是想要去做礼拜认识他。
当时其实就是很单纯的想要去做礼拜，然后这些人也其实给你非常温暖的问候。
是，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
那这种感觉你接触到以后，我想应该是相当的不同，所以也才吸引到你。那吸引你之后，你后续有参加其他的聚会吗？
刚开始每个礼拜都坚持要去做礼拜。
嗯。
那时候是还是有喝酒。
嗯。
但是喝完酒有时候头很痛，刚好是礼拜天，但是还是坚持去。有时候真的是喝得很醉就没去。然后有一次呢，我喝的真的是那一天很醉，第二天很醉，头很痛，不想去。我就听到有个声音说在叫我名字，陈友义，陈友义，两次很温柔。
嗯，
到第三次他说陈友义，很凶，我就赶快跳起来，我就骑着摩托车就骑到我们教会。感谢主，
这是星期天早上在宿醉的时候，在赖床的时候。
是
哦，你听到这个声音。那在这个当下，其实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哦，就是你参加了教会以后，这不只是你接触到了这个信仰，其实本来我相信在喝酒在吸毒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孤单的，身边其实我想除了提供你这些坏东西的朋友以外，这些人也不能称为是朋友了，就是除了这些人以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但是你在进了教会以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可以说是群体的生活，可以这样说吗？
感谢主哦，当我回想的时候真的很奇妙，当我要去认识上帝之前，我就没有去接触那安非他命的。
嗯，
就是那时候没有去接触之前，久久当我们喝酒喝下去又还会去再去碰这种东西。但是我想起来，回想起来真的有人在这为我祷告。
嗯，
我要来他说33岁左右去教会的时候的前差不多两年三年就没有去碰那安非他命，也想也不会想也不会去想。然后香烟呢也是很奇妙，在我信主前的应该有两年三年，也差不多跟安非他命同个时间，就闻到那个烟味是臭的，我就慢慢的就不去抽了。有一次我记得不知道有一年还两年又再去买来抽，但是抽了几根就放到那里不抽了，就后来看到那一包也把它丢掉了，到现在都将近快要20年没有抽香烟了，也没有再去碰那种东西了。自然朋友就慢慢的就远离了，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就换了一群朋友。
对，
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友义弟兄他第一次进到教会，然后觉得这一群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基督徒给他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暖流，这个暖流不但让他可以持续的去教会，就算他后面有甚至软弱的时候在家宿醉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声音催逼他一定要稳定的聚会。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听听陈友义弟兄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陈友义弟兄刚进教会的生活。那我想你的家人看到了你愿意放下以前的坏习惯，然后走进教会， 他们是什么样的感想啊？
哦，感谢主，荣耀归给上帝。我妈妈看见我们的改变，真的她也很高兴哦。我们改变了，信主过后，我们那些坏习惯也没有了。以前每天早上，自从我会抽烟、喝酒、吃槟榔，几乎每天早上起床，她就是第一句话就说：“不要再吃槟榔了，不要再喝酒了，哦，不要再抽烟了。”真的是这样讲了将近十几年，真的。感谢主改变了我，让我的母亲现在早上我们起来是一起在祷告，虽然是简短的祷告，但是早上起来就是说耶稣爱你，平安，就是这样的问候。
嗯，
回想起来以前这样，每天早上就是第一句话，你不要再吃槟榔了，哦，谁谁谁哎得口腔癌。怎么样？
是，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小以大义，耳提面命，哈。
是
是，那当他们知道你去教会的时候，他们有额外的在给你哪一些帮助？说哦，叫你起床，或者说，哎，帮你准备早餐这些，然后让你可以去教会，可以更顺利嘛？他们有没有在你生命中感觉到一丝转机呢？
哦，感谢主。后来我就跟我妈妈一起住，我们那时候单身，就跟我妈妈一起住，早上一般来讲，我们早餐都自己打理，哎，这样，然后像做礼拜前，那时候他还没去教会的时候，就我自己那时候就是坚持做礼拜，就每天每次就是期待要去做礼拜的心情这样。
那你进到教会以后哦，这边额外问你一下，在教会里面，我想你一定也听过说哦，有一位救主，他是耶稣基督，然后他为你受死上十字架，然后我要承担你的过错。你在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对你说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你想想你过去的生命，你觉得这位耶稣对你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有，他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感受得到他同在，因为我们的经历哦，真的不是人家跟我们讲，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就像以前我刚才分享，33岁之前我们是怎样的生活，酗酒、抽烟、吃槟榔，甚至吸食安非他命，这是人绝对做不到的，这些把它戒掉，
嗯，
把它戒掉，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哦，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一的，我们去教会，诶，那时候烟就很奇妙，毒品很奇妙，前几年还没去到教会，上帝就帮我们拔除这些瘾头了。当去到教会，我又在想，我不能一直在吃槟榔的。我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去做礼拜的时候，到圣殿我就没有吃，然后出来圣殿之后，走出去之后，槟榔就是放到身上，一出去就是拿着槟榔就是吃的。
嗯，
但是因为我本身已经吃槟榔吃到口腔纤维化了，
嗯，
如果那时候没有戒的话，我想今天我不可能可以在这里跟主持人在这里聊天了。
是，那当时你除了决定这些放掉过去的这些坏行为，你还有没有想要对自己的生命有哪些改变呢？
那时候也是想说，哎，我们信主了，也想说，哎，找到一位适合的姐妹啊，哦，嗯，就适合的姐妹来成家立业，因为我母亲也是老化，每次也是说你要结婚哦，每次也是还是会催逼我们结婚啊。
嗯，
那时候从二十几岁退伍回来就一直叫我们要结婚，要结婚，但是我们也是天想说我们这样要怎么结婚呢？哦，
那你对结婚的憧憬画面当时其实是不敢去想象的。
对，就是每次当我们有时候喝酒回来，晚上酒醒的时候，晚上心里是有时候是很空虚的，
嗯，
心里就在想，难道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嗯，
我们信主后还是有喝酒，但是也是晚上也是这样想说，难道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吗？就一直到差不多九年前突然想，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不是这样一直喝酒败坏身体，我的槟榔已经戒掉了，不好的坏习惯几乎都戒掉了，
嗯，
就剩下酒还没有戒掉，
嗯，
在九年前突然想说要把酒戒了，就遇到我现在的同学沙泽民传道，
嗯，
就是这么奇妙，在我 信主的时候，就要回再讲回33岁之前，那时候他也还有喝酒，就在一个杂货店同个地方，我在喝酒，他去买酒。我说同学你来买酒啊，他说对，他说同学你喝酒，我说对，就打个招呼就再见，中间也没碰到。结果隔了两年，就是可能是在我信主，我已经信主了，同个地方他整个人焕然一新了。我说同学你怎么变那么年轻了，他说我信耶稣了，我现在没有喝酒了，没有那些不好的坏习惯了。
是，
我说我信耶稣，但是我槟榔那时候应该也戒了，我说我剩下酒没有戒，就是这样。他也是说打个招呼、哦、他说有空也可以去我的教会，就在我们家那边。
嗯，
但是我说我在杨梅基督长老教会聚会。
嗯，
就这样，那时候就坚持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就是这样子，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因为每年父亲要扫墓，就是礼拜天，他们那边有那个礼拜六的晚崇拜，我每年那时候会去那里一次，就这样子。然后这中间就是这么奇妙，当我要戒酒了，那就又回到刚刚讲的问题，九年前，差不多十年前左右，我常常就碰到我同学沙泽明传道，他的家族是做戒酒事工，
嗯，
就是做戒酒事工，我常常碰到他，我妈妈也碰到那他的舅舅，已故的王明星舅舅，
嗯，
他常常也从我们家经过，他说有一天在真情部落格，他看见说，哎，每次经过那牧师有在那真情部落格分享，我跟我说你会不会看错？结果上帝也是这么奇妙，有一天在重播啊。哎呦，真的是沙泽明传道的舅舅，也是我也是要叫他舅舅，哦，就是这么奇妙。但我看他的见证，他是做戒酒事工的。后来我就去问我同学呀，沙泽明传道，就是这么奇妙。
那在你戒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说你本来只是跟他在杂货店相遇，但是九年前你其实意外知道，哦，他信了耶稣，而且他戒酒成功，这个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难克服的一个软弱。那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子借着沙传道的帮助，然后你戒酒成功的吗？
感谢主哈，当我们有那个想法的时候，真的上帝的恩典。我那天喝完酒，那时候是没有喝很多，还骑着摩托车，他就住我家的附近，我就骑摩托车骑到那里，真的感谢主的上帝的安排，他刚好在外面倒垃圾，
嗯，我就遇到他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画面，骑到那里遇到他，他在倒垃圾，我就问他说：“同学，你怎么戒酒了？”我说：“我到现在还有喝酒。”他说：“我戒酒那一年，我天天下班之后都有教会的生活，
嗯，
就是周间有家庭的聚会、祷告会。”我说我也有参加，但是我就戒不了。我说那我下个礼拜，因为我那天晚上还有喝嘛，
嗯，
我就想说不好意思就没有去。我说我下个礼拜去参加，就跟他讲的那一个下个礼拜
就约定好了，
就约定好，我就到他家里做就是
小组的聚会。
感谢主，自从开始应该就是那一个礼拜过后，很像还没去他那里之后就没有喝酒了。
所以等于说是教会肢体的生活让你把原来是喝酒的时间给填满了，然后让你不但可以放弃了酒精，然后你可以专心在教会的聚会上面。
是的。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教会的肢体生活中你得到了哪些造就吗？
感谢主，那时候每天也是就是有小组的聚会，哦，周三就是参加祷告会，哦，最重要周三祷告会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祷告，我们就跪在地下为戒酒祷告，
嗯，
为我的婚姻祷告，
是
将近快两年了，感谢主，上帝的垂听，就是这样跪在地下祷告，一路引领着，就是引领着我这样把酒戒了。后来最近有人问我说，有位姐妹问我说，她说有意你戒酒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瘾啊，
嗯，
我突然回想一下，诶，感谢主，真的我那时候戒酒没有那个瘾，真的是没有那个瘾头，真的是上帝的帮助 以前那时候我自己戒酒，凭自己的这样戒的酒的时候，看到人家喝酒，心里就会，心中就是那心脏就跳很快，就是很想喝。
嗯，
但是控制不了之后，喝下去就很舒服了。你看，出去外面就是便利店这么方便，就是香烟、槟榔，我都没有回头再去买了。感谢主。
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陈友义弟兄他分享他是如何戒酒，然后如何透过教会的小组，然后透过在路上巧遇本来的同学，一位戒酒成功的沙传道，他也曾经受过酒精的捆绑，但是他跟陈友义弟兄分享说他如何戒酒，如何胜过酒精的捆绑而展开新的生命。我们陈友义弟兄也就很听话加入他的小组，可以克服原来被酒精的捆绑，展开新的生活。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听听陈弟兄他是如何在他的祷告当中展开另外新的生活，也就是他的家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聊到了陈友义弟兄，他进了教会，但是其实一直被酒精跟槟榔捆绑。友义弟兄，我想请问你哦，就是你接触过有烟、有酒、有槟榔，甚至有毒品，那这些对你而言，你是怎么样子挪去这些，然后哪个又是最困难呢？
最困难的，在我把那个坏习惯戒掉的最后一个就是酒，因为酒出去外面就有便利店、槟榔摊，你随时都买得到。
嗯，
当我们那时候酒瘾犯了之后，就想要出去买，或是家里有酒就家里喝，喝了下去就很舒服。但是唯一酒就真的很难戒，出去就买得到，
取得太方便了。
对，只要你有二十几块就买得到酒。
20块就买得到酒，这样子。
对，十几年前啤酒，我都喝啤酒比较多。
嗯，
啤酒外面那时候卖一瓶才25块啊，槟榔汤30块这样。
戒不掉酒精的原因，是因为酒精垂手可得，在便利超市随便的地方都非常容易取得，或者是喝个去餐厅吃饭，这些也非常容易变成喝酒的场所。但是他却遇到了他过去的同学，那这位同学他顺利戒酒成功，现在也变成非常阳光光彩的人。与同学的接触，他开始固定了小组的生活，在小组里面他可以把时间都填满，让他可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有不再是面对酒杯，而是可以有更多与上帝接触的时光。陈弟兄，我这边想请问你，你刚刚说你跪着祷告，其实还为了另外一件事祷告，也就是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女朋友，可以有家庭组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呢？
好的，感谢主哈，上帝奇妙的安排。当我去小组聚会，就是我同学的小组，他的家里的小组，刚好上帝也这么奇妙安排我的另一半就在这个小组。后来我的姐妹她也回想说，她也很久没有参加这个小组，也是那当时也是差不多同个时间一起，她也一起到那个小组聚会。
嗯，
因为他们家族是做戒酒事工的，刚开始我们也是常常也是一起聚会，有出去哦。结果我就说在地下跪着祷告，在周三祷告会跪下祷告，为我们的戒酒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感谢主，将近快一年多我们也没有去碰酒，没有喝酒。有一天我的同学沙泽明传道，他就问我说，他说介绍表妹可以让你认识哦。我想说那怎么要介绍，因为我们就在小组聚会了嘛。
嗯，
就是这么奇妙。诶，他说那你回去祷告。我说啊，要祷告，我就真的回去祷告，与我的二姐我的家人我妈妈一起祷告、哦嗯、就祷告了。每次有时候就约她出来聊天，我说可以了吗， 他说你回去再祷告。
嗯，
将近快半年的时间，
嗯，
本来我们想放弃的，就是这么奇妙。那圣经这么厚一本，我居然翻开看见约瑟暗自要休掉玛利亚那个经文啊，
嗯，
就这么奇妙。诶，上帝让我在我姐夫那里，就是二姐夫一起祷告，那个姐夫，然后怎么也在说这个经文，就是一直叫我们不要放弃，
嗯，
就像天使提醒约瑟说你不能这样做，
嗯，
这样子就这么奇妙。后来我就坚持，就到了有一天也将近半年了，他就打电话说成了，我靠骑车，他说成了，然后就这样，就意思就是有一天他们的牧师师母哦，也就做中间人，就约我们出去。师母也很奇妙，也有那感动，他也不知道我们要交往，
嗯，
就是上帝的带领，真的是上帝的带领，
就碰巧约你们一起吃饭这样。
对，他有那感动，他说要撮合我们，
嗯，
他们的牧师师母，当时的牧师师母就是这么奇妙。我同学沙子明传道也说，你们有谁跟他讲吗？他们都说没有，就是上帝的感动这样，然后就约我们出去，然后就开始交往这样。
你刚刚说你的太太其实也同时是在这个戒酒小组里面的吗？
他那个是不是戒酒小组，他那个是只是一个小组，只是我到那个参加那个聚会，那小组聚会就一起聚会，只是我自己在戒酒了。
哦，那当时他其实是知道你有受到酒精的捆绑这件事情。
是。
那他有对你有异样的眼光吗？在这个过程中？
哦，不会，哎，因为他之前也有做戒酒事工，他有在那个原圣戒酒协会做过里面做干事的样子，
所以他也有服侍需要戒酒的人。
是。
那他在这个跟你交往的过程中有没有给你特别的生命的帮助呢？上帝差派了这个对象给你。
有啊，感谢主哦，上帝知道我们要找一位信主的姐妹，最重要我们是要坚持去做礼拜。他从小他就有这么好的信仰，
嗯，
跟随上帝哦，他也是我们要去做礼拜，他也是会跟着去哦，他也一定会去哦。然后他去，他本身就从教会长大的，他有时候也会在教会主日学帮忙哦，这样子，感谢主的恩典哦，让我们去做礼拜，不用说哎，今天这个礼拜天要去哪里玩呢？那个礼拜天要去哪里玩呢？
嗯，
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做礼拜的时间就是要留给上帝，因为上帝在我前一段人生33岁之前一塌糊涂，到33过后，甚至他改变了我们的一生。以前我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是头痛的要死，头晕的要死。
嗯，
现在感谢主，我起来身体是很健康的。
嗯，
因为以前是酗酒，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样昏昏沉沉的。
嗯，
我现在起来都是清醒，而且我现在开车也不怕喝酒，不能开车骑车。以前老实说，我在虽然信主了，但是我喝酒还是一样开车，
嗯，
还是一样骑车。我现在不用害怕了，我妈也不用担心了，
嗯，
哦，我还没戒酒的时候，哇，她都很怕我开车，
嗯，
真的好几次我要再转回去，在33岁以前，我喝酒开车撞了好几次，也没真的感谢上帝的恩典。没有把人家撞得怎么样，我自己也没有撞得怎么样，
嗯，
好几次都是生死之间，在这中间当我们酒醒过来，真的那时候回想起来，还没去教会之前，那时候都想到底是谁在保护着我。我去到教会那一天，哦，原来是这位真神在保护着我。在我们33岁之前常常有那生死经历的时候，真的有一位神在保护我，要不然我们早就不在了。我记得还有一次在那个高速公路开车去我姐夫工厂上班的时候，我本来是开在一个巴士的后面是大卡车，我本来是开，那天突然那前面停车停着，我突然会往旁边开，跑到另外一个车道，结果那个大卡车就突然在我旁边咚撞到前面的巴士，我还回头这样看着他，我心中也没有害怕，真的那时候虽然还没认识上帝，心中是平安的。我在想如果我刚才在那中间可能被夹扁了，就是这么奇妙。还有在 我今天早上来之前突然想到，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去，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池塘去玩水，就有一天刚开始去玩的时候都很浅，就它的那水后来越来越深了，它的就是这样慢慢斜下去，就我们游一游就越游越深，我们不知道，以为脚踩得到地，结果差点那一天也差点被淹死了。
嗯，
这么奇妙。那时候我的一个国中同学就这样推我一把，我就到比较浅的地方，旁边比较小的人不敢救我，就我那个同学，我记得他已经游到对岸去了，他那一天又怎么就出现在我旁边，就这样推我一把，我就到岸上去，要不然我那天也不在了。
嗯，
真的，我回想起来，我早就可能就已经没有在这个世上了。
人生其实很多出生入死的这个机会，但是真的是有一位无形的手在默默的在保护你，帮助你，然后让你可以走正确的道路。
感谢主。
那你认识你的太太，然后你们最后在一起结婚，然后共组家庭，那他有没有给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提醒呢？
有，因为我们同个信仰，同位神，我们所做要做事大家都很放心哦，我们出门在外都很放心。以前我们的生活真的感谢主，我们以前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都会跑去那种不好的地方，
嗯，
还没信主之前都会跑去不好的地方，后来我们信主过后也没有去那种不好的地方了，上次这样一路的这样引领着我认识我的老婆，然后我们现在有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是结婚了，就是大家互相哦，大家就是一起这样共同的信仰，所做的事情呢，哎，他也是就是说不该做的，他也会提醒我们这样哦，这样不会说这样哎，为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就好好的讲哦，不会去争论这样。
所以说，上帝也赐给你跟你的太太在结婚以后也有小孩、小朋友。是，那作为一个父亲，你觉得上帝有让你有什么不同的人生经历或学习吗？
感谢主哦，后来结婚过后一年就有儿子，然后儿子跟女儿差了两岁，哎，一个一个出来，真的感谢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嗯，
让我可以学习来做父亲哦。以前我们就真的是浑浑噩噩的这样，但是就是有了家庭，有了老婆，有了小孩，我们就要负责，很重要，就是要负责，学会负责，
嗯，
这样。
那成为父母亲以后，你可不可以想象多年在你身旁陪伴你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妈妈说的？
哦，感谢主，我妈妈当然是她最高兴的，我们改变了，后来也结婚了，她也很高兴啊，真的感谢主哦，一路上有我妈妈的陪伴，那时候都是她这样陪着我们这样一起度过，这样虽然以前喝酒这样对她有时候不礼貌，说话的时候很大声这样对着她，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认识上帝之后改变了我们，哎，让我们与妈妈的关系哦，也是没有像以前这样子，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但是我们也是靠着上帝哦来度过这些，有时候会发脾气啊，因为我们本身有时候就很易怒冲动这样，
嗯，
哎，靠着上帝一下就平和下去了。
那妈妈知道是信仰改变了你吗？
知道的，她很确定的，因为他也经历到神迹在他的身上发生。
嗯，对，我想看到自己的儿子可以从一个会吸毒会喝酒，然后直到现在不但把这些捆绑都挪去，而且还可以稳定在教会中聚会，组成自己的家庭，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对于你的妈妈来说。
是的，
很高兴哦，我们今天听到陈友义弟兄他的生命其实高潮迭起哦，小时候其实可能过的是富裕的生活，跟着爸爸一起出去做工，但是后来在接触到了毒品、烟、酒这些我们认为是非常坏的东西的时候，浑浑噩噩几十年其实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他却因为在 生命中遇到了几个不同的关键场景，去他们家拜访的传道人，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看到了几个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放弃了过去捆绑他的酒精、槟榔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听到陈弟兄的故事非常感动的是，他非常知道过去的人生其实对他而言其实就是白白得来的，因为他有非常多次的经验其实离死亡相当的靠近。然而有一句话在他心中非常深刻，就是保护他的是耶和华。这句话影响他的一生，也时时刻刻成为他直到现在的提醒。很开心今天陈弟兄陈友义可以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陈友义弟兄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弟兄他所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也想认识陈友义弟兄他的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救恩之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特别要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在你的生活圈中把这个节目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透过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